请大家翻开诗歌271。271，我们请姊妹给我们起个音。来，
身在天上有一宝贝风，无人能言述，永远心爱他所宝贝，就是他自主耶稣。身在地上有一宝贝，价值为有神之心，爱人难撤退，基督启示我心里，圣洁活血自如运动，流热岁月不求尽，去用不解体无加工，有满所有的机密，神从天上
告诉我们说，神有两个宝贝，一个宝贝在天上，有一个宝贝在地上。我们知道第一节告诉我们，天上这一个宝贝不是别的，就是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那么地上也有一个宝贝，如果是一个宝贝，那就是讲的是团体，说就是他自己的家，他自己的教会，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神在整个历史当中让我们看见他心中只有这两个宝贝。所以在为着这个宝贝，他让我们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人在地上，不论是个人的还是团体的，像这些诗歌可以用在个人身上，也可以用在团体的身上。他让我们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这是我们主，我们的父，在那个在整个历史上，在整个宇宙之间，他在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地上的聚会生活，如果我们明白主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我们地上的这些聚会书才有价值。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首诗歌我查了一下，本来好像有七节，我们这个诗歌是取了其中的四节，所以呢，我们还是把这首诗歌唱一遍，从头唱到尾。来，
神在天上有一宝贝，丰富如人能言出，永远心爱他所宝贵，就是他自主耶稣。生在地上有一 天心爱人们舍费基督其实我心里神界火焰神头灵道永可永远无穷尽去用不解开无价值充满所选的心灵神从天上荣耀的头亲爱充满这亲密用他爱的无限富有而这所有的母亲谁叫这母亲
诗歌就唱到这里。今天我们交通聚会，我那个本来我问了10位弟兄姊妹，有5位本来接受负担，然后今天来交通。这个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我们姊妹张晶姊妹，因为麦克弟兄情况不稳定，所以一直到礼拜五下午才说大概他今天没有不太能交通。如果姊妹有话，可以讲一点点。结果后头那我就说是其他的弟兄4位弟兄一个人15分钟，原来我说一个人12分钟，然后呢结果给我发了 email 以后不久，然后呢陈明姊妹打来电给我发了微信，他说啊对不起弟兄，我刚才理由领会错了，说是结果他不但没有交通，不能交通，今天也不能聚会，不能来，所以说就剩下3位了。所以呢今天的那个聚会我后头再请弟兄也没请到，我想也不要太晚了，不要给弟兄姊妹带来太大的压力，所以我就请3位弟兄先来交通。如果张晶姊妹有负担要交通也可以，那个最后还剩下多少时间，我就让我来顶上，补上就好了。所以那个不要给弟兄姊妹带来负担。这3位弟兄，一个是那个明阳弟兄，还有一个周俊弟兄，还有那个张磊弟兄。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明阳弟兄。
感谢主，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交通一下关于教养孩子的事情，就是我这几年可能在主面前所有的一些学习吧。就是我基本上在我们这个聚会当中，我听到过很多关于教养孩子或者管教孩子，无论是在讲台上的信息还是私下的交通或者是夏令会的专题，我都听过不少。那基本上弟兄姊妹的交通也好，所引用的圣经的经文也好，还有所有的一些见证也好，基本上在我没有孩子之前我就听过，然后我听到呢基本上也就把这些话存在心里面。那到我有孩子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就是可能想要就是操练一下，想实行一下。所以这些话有的时候在听的时候其实很觉得很明白，也觉得很受激励，甚至可能还觉得有时候觉得蛮简单的。而等有孩子的时候真的具体在操练的时候就觉得 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所以我的交通呢只是把我可能这几年的一些跟孩子之间的一些心路的历程和在神面前的一些思考可能跟大家交通。所以如果我交通了一些具体的事情的话呢，请大家不要太关注我所交通的我所做的事情或者什么，或者也不要把这些东西跟孩子讲。可能我所有的困惑也可能是很多年轻弟兄姊妹有孩子或者以后将有孩子可能会有面临到的困惑，可能我们都是把这些事情带到神面前，我们能够有一起一个好的一个思考。所以我想交通的第一个点呢，就是孩子到底需不需要管教。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的父母的时候，我觉得我第一开始面临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在我们这个聚会呢，从我们基本上要生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有 baby shower。 baby shower 的时候，基本上年长的弟兄姊妹就会跟我们交通孩子要管教的事情。基本上大部分弟兄姊妹都会引用希伯来书的这一节经文，对吧？他说希伯来书12:6，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后面又说呢，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神的话也很清楚，我们应该管教孩子。并且从这一节圣经来看出来的话，你知道那个管教是管教是爱，管教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刑罚。那可是这个我听起来很简单。那我一开始的对他的认知呢，就觉得是用杖刑罚，对吧？给孩子立一些规矩，那犯了这个规矩，我们触碰这个红线，犯了这个规矩，你就接受应有的惩罚。所有在我里面的思想就是比较这个圣经旧约里头这种相对比较律法一点的思想。我们设立这些律法，然后呢让孩子能够遵行，如果没有遵行呢，他就会受到一些惩罚，希望他能够知道。所以这个我加勒太书那里头也讲到，就是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所以这个呢，在我一开始听了弟兄姊妹讲了之后，我也觉得这是比较有必要的。他能够通过这样的管教，我想那个目的呢，还不是说的让他知道疼啊，知道什么样子，基本上还是能够引到基督那里去，能够让他知道罪，能够服权柄，能够有敬畏神的心，并且也知道自己身上从小就带着很多其实不讨神和父母喜悦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基本上在我们家老大2岁的时候，我回到美国的时候，开始有一些想要在这方面有一些操练。所以基本上我就给他立了一些规矩。那每一次他要是犯了错呢，我基本要花至少要1-2小时跟他一起关在壁橱里或者关在一个卧室里头。然后我们一直我要让他承认错误，然后接受管教，一直到他能够服下来为止。所以一开始折腾了也很多时间。那这一段时间其实我的看着就是前面都是我的想法，当你去具体去实行的时候，第一个困惑就来了。我跟他关在屋子里头，我们一起想要讲道理的时候，想要跟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觉得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他在听，然后我一说我要打他了，要刑罚他了，就马上就哭的就一塌糊涂，就感觉什么都听不进去了。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只有2岁的孩子，做父母的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你看到他的那个态度，你不是很确定他能不能听得懂，你不是很确定你所有思考的这些事情，你觉得你是在按照神的心意在做，但是作为一个2岁的孩子，他能够听懂吗？他能够知道你要在干什么吗？他能够这个知道你管教他的目的是什么吗？你讲了一大通，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嘴都讲干了，然后最后还要让他接受惩罚，他真的这件事情然后过去了之后，对他是有益处的还是有害处的？然后晚上我们家老大晚上睡觉有一个毛病，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太 就是刚刚改善一点，就有的时候会惊醒，然后你的一个困惑也是，是不是你的这些事情使得孩子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对吧？这个负面的影响可能都多过正面的影响。我觉得这是对于我自己来讲，在操练的时候第一个最大的困惑。然后呢，但是基本上我还是那个时候还是想坚持带到神的面前来，还想坚持。那在三岁的时候，我孩子回国的时候，他妈妈带着他回国，这是我听姐姐讲的，就是我就是焦硕的大姨她讲的。那一天呢，他们就带着焦硕到他们家里玩，玩的时候大人都会问说你们家里头谁对你好啊，谁经常打你啊。然后那个孩子就说这个爸爸打我打的比较多。然后呢那个大姨就问的，那个爸爸打你，你还喜欢他吗？那喜欢呢。然后那个大姨就问，那怎么这个爸爸经常打你，你还喜欢他呢？然后教授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打我也是爱我呀。这是三岁孩子说的话。然后那个他大姨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惊讶。所以那个时候我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孩子他懂的，虽然两岁你看到他在那里好像我们都不太确定他能够懂，但是我们如果耐心的能够跟他讲的话，其实有一些话是确实是进到他里面，在他里面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自从我听了那个话之后呢，我里面就比较有确据，我觉得前面弟兄姊妹所分享的所讲的是对的，就是我们在具体操练的时候，这些困惑呢，我们要带到神的面前，能够让我们能够胜过。那这是我在第一个这个阶段的时候的一个困惑。那这个阶段的一个最大的失败，对我来说，我一个最大的失败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控制不住自己的血气，就是你这个同样是在圣经里头啊，他说这个就是那个刚刚我引用说的那个希伯来书那块，他其实他讲的不是说的我们父母管教，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这个管教其实是讲的是神在管教我们。然后他下一章同一章里头，他下面就讲到其实生身的父都是暂时随己意管教我们。所以我也明白，其实我们都是人，人也有软弱，我也有自己的意思，我在管教他的时候自己的脾气也都会出来。这个那个以弗所书那里头，他那里头他也讲，他说你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换句话说，我自己的经历是，其实你看到他不听话的时候，你看到他有不好的时候，你是会生气的，对吧？你管教他，你肯定是在生是有那个是有生气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生气却不可犯罪。这一点对于我来说的话，其实学习了很久，其实一直在学习，比较难的，因为你要管教他，然后又不在血气里面，然后又要很温柔，还要很严肃，这个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有时候看一看他那个样子，就是就觉得心里很难受。所以很大的失败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跟孩子的时候会说很多急躁的话，可能很多的时候会有很多急躁的动作。那这是我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失败。那我也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我想主的宝血是我们的根据。所以基本上在我信主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我只有唯一一个是在孩子的身上，如果我是在他真的是对他说了任何急躁的话，或者做了任何急躁的动作的话，我会跟他说 sorry， 我会跟他说对不起，然后我会告诉他爸爸也是人，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一起学习。我能够管教你，其实不是说我比你强，而是说这个神现在把你的权柄放在我的手里，但是我们其实都是一个管教者和一个被管教者，都是一同在神面前学习。
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其实遭遇了很多的失败。那我想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操练，我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希望其实犯的这些错呢，圣经讲你犯了罪，罪是有罪，不光有刑罚，罪还有后果。所以我也其实比较有一个心愿，能够神能够有恩典，让这些后果呢能够降到最低，然后其实我们里面有个警醒，有个敬畏的心，其实以后让我们能够控制住我们的血气，真的能够有那个有那个温柔，也有那个严肃，在给对孩子的问题上。那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需不需要管教？我想弟兄姊妹的教导，这是对我来说听的时候是一个道理。那我们实行的时候，我们去实行，我觉得孩子是需要管教的，并且其实在我的身上，一个两岁的孩子就可以听明白这些话。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我所理解的这个管教就是立规矩，犯了规矩就惩罚，对吧？这是不是就是那个全部了？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管教的全部？曾经有一位弟兄他跟我讲，他说中文这个词蛮好的，他说管教，你有管的一方面，你还有教的一方面，所以可能你仗的那个刑罚更多的是这个focus 在你这个管的那一方面，那你还有教。所以教的这个事情呢，我现在也慢慢的发现，确实孩子有一些事情呢，你不教他是不会的，你好像这个脑子里头感觉他他也跟我们一起聚会啊，他应该就会祷告了呀，他应该就对属灵的事情应该有感觉了。其实我现在其实感觉就是很多事情孩子这些事情是不教不会的。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是从一段时间开始，我们晚上一起洗完澡了之后上床上呢，我们就想有一些一起有一些祷告。那孩子其实很喜欢跟父母一起祷告，可是我尝试着让孩子让他自己祷告的时候呢，那他能说的就是这几句话 ：Dear Lord, we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in Jesus' name。这就是 That's it， 对吧？这是全部。那你，但是我觉得想教他的，其实也不是说教他怎么去说，教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说，什么的话语是祷告。其实教他我们为什么要祷告，这个我们如何来祷告。其实这个呢，它里就有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我在思想上就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其实我们自己明白什么是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吗？像孩子坐在那里，周日的时候早晨跟我们一起聚会，一个几岁大的孩子，他会跟我抱怨，他说就觉得很 boring， 就觉得跟大家坐在这儿坐一个小时也不知道干什么，很 boring， 还不如到楼上去跟孩子玩一玩。有的时候孩子会有这个情绪，那你要教他，那圣灵给我的感动，我们要教他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聚会，我们在这里聚会要干什么。可是那个挑战是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事情跟孩子讲清楚，我们自己是不是知道我们星期天花了这一上午的时间来到这里聚会是干什么。所以这也是借着这个问题，神把我带到他自己的面前来思想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自己首先要明白这个事情，明白呢是一方面，第二个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头更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明白了我们能不能做到。因为孩子毕竟不是在我的跟他讲的道理上去学，他还是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学。我想这个我没有什么答案，我只是把这些问题抛给大家，其实也是我里面的一个问题，能够带到神面前，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有一个认真的心。那第三个问题我所遇到的呢，就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也是继续这么这样子去带领啊，去管教他。可是我还是从孩子身上看到了这个叛逆出来啊，他才不到六岁，而且我不知道等到他到八岁或者到十岁的时候，到 teenager 的时候，那个叛逆会不会更大更出来。所以他小的时候可以这样说话，他可以说父母管教他，父母打他，其实是爱他啊。但是现在他会做什么事情呢？现在他会在你管教他的时候，或者是在你生气的时候，他会说一些去戳你心的话啊，去让你感觉到很痛苦的话。那就是 其实对我来觉得是，他说这些让你很痛苦的话呢，是想让你放弃去管教他。比如说他可以说什么样的话，他可以说我不再喜欢你们了啊，这个我也不喜欢这个家了啊，然后呢这个要不就是在这个家里头啊，除了小小妹之外呢，我就谁都不喜欢了啊，因为小的呢也不跟他抢东西，也不告他状，对吧，也不会批评他啊。你这么大的孩子可以会说这些话，其实说这些话对父母来讲是一个蛮大的考验的，就是你是想控制血气，然后呢听了这些话之后呢，又把你的那个又有伤心又有怒气，又容易在我们里面就起了那个波澜，就勾搭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个蛮大的考验。我一开始呢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不是这些年来很多的方式错了，对孩子很多的这些方式方法上啊是不是错了啊，所原来所认定的这些教导是不是错了。那后来谁也让我从这里头能够恢复出来，其实让我看到那个像我姊妹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妈说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妈就会说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我小时候就 exactly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让我想到的是，我在小的时候的时候，我在甚至能够上高中的时候，会说很多的话去伤父母的心。那说那个话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那个刑罚能够减轻一点，让他们觉得痛苦一点，对吧？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你们没有把我管好，对吧？你们没有把就管就好，你们都是那个样子的话，你有什么资格能够来管我，对吧？所以想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神也很智慧。以前也有弟兄跟我们讲，其实神借着孩子也来磨练我们，其实不是我们教育孩子，我们都是一同在神面前学。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跟需要，也许我的孩子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其他孩子不是这样子，但是肯定也有其他的难处。那神就知道我们这个人需要被对付的是什么，我们这个人的软弱在哪里，所以就赐给我们这样的孩子，那也能够这个在孩子上面能够让我们对付，能够对付自己，能够知道分辨什么时候对他们严厉用律法，能够分辨什么时候对他用恩典。其实我在想就很奇妙，这就是神带领我们神一路带领我们的路，那让我们能够因着带领孩子就更多的能够理解这个他的那个心情，能够用他的爱去带领孩子，也是用着这样子的这个公义和恩典，能够慈爱能够来带领他。所以我就也想到，也是曾经弟兄有勉励我的一句话，其实圣经上讲到一个人用了寥寥几行的话，在这个创世纪中他对一个人的记载呢就这么几句，他说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这里头提到，我觉得提到三个点，就是以诺生儿养女，与神同行，被神取去，而正是以诺这个人，他的曾孙挪亚建了方舟，保存了那个时代。所以希伯来书也这样说，他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所以我觉得从以诺从挪亚身上，对我来讲我看到的是 在主面前忠心的养育孩子，生儿养女与神同行，其实是很重要，何等重要，也是很蒙神悦纳的一件事情。虽然可能在很多时候你觉得是一件小事，这是每一个人有孩子都要经历的，但是我们信了主了，其实我们养育孩子的话就是按照主的方式来养育孩子，道理听起来都很简单，具体实行的时候因着我们有很多的限制，很多的时候在这些事情上失败，拦阻神的旨意。所以我觉得时间也是很紧迫的，他们在我们这儿就十几年，上了大学就离开了，我自己也是转眼间就三个孩子了，老大今年就上小学了，我都有时候想想起来都不太敢相信时间过得这么快。但是以前弟兄也鼓励我们，就是失败的光阴呢，神也能够让我们赎回来，所以我们有失败的，我们有困惑的，我们带到神面前，我们带到弟兄姊妹面前，能够一起交通，一同来明白神向着我们的爱，神向着我们的旨意，所以也就有盼望。我也在祷告，把一件事情放在神的面前，就是我觉得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最终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是在神的手里面的。我绝对不能够讲我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去做了，孩子就一定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主权也是在神的手里头的，所以我觉得我能做的或者做父母能做的就是重心的，我们有错了就改，我们有神的旨意的话，有那个感动就去行。那神他说这个信靠他的就不知羞愧，所以盼望在他里，把我们的那个做父母的真的盼望，把做父母的那个担心跟惧怕都除掉，那埃及完全把惧怕除掉，我们就借着他有盼望。我想神不会让我们羞愧，我想神会让我们看到他自己的那个在我们子女身上的那个心意。我就交通这么多。
22分钟，我心里很高兴。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呢，做儿女就做父母，所以做儿女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如何做神的儿女；让我们做了父母以后呢，让我们知道为父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学习如何做儿女。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弟兄的教导。我们把时间下面交给周俊弟兄。
感谢主。那个明阳弟兄就着教养小孩有一点交通，我听了也是很受益处。我现在还没有小孩啊，神可能看我还没有预备好，我还在和姐妹再多学一点功课。感谢主。我是去年大概11月份的时候跟大家有一点交通，就是交通主在我和怡文这一家上面的恩典，对，还有他的一些带领，特别是讲到因为主让借着弟兄姊妹在他面前恳切的带祷，主能把我从那个疾病的长久的软弱里面能够救拔出来，然后呢也把我和怡文这个家从那个破碎的边缘也能够挽回来。感谢主呢，他不仅如此，他更要把我们带进生命的更深的一步。对，主呢就帮助我跟怡文能够恢复有一个正常的聚会的生活，然后让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教会的这个大家庭，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来一同来被建造。他也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思想他，去思想天上的事情，不仅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实际的事情上去寻求他的帮助，更让我们能够越过这些实际上的问题，实际的这些需求，更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上需要来长进，需要来被他来改变。我想这个也是蛮难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在地上，在生活，在学习工作家庭的里面有很多实际的问题，对吧？就业的问题，然后疾病得医治的问题，包括我自己，还有很多弟兄姊妹那个长辈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都有很大的需要。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靠着他来度过，但他更愿意让我们看见我们 这个生命能够更进一步。就感谢主呢，就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在生命的事情上去更多去留意，也去更多的去开始去思想弟兄姊妹一直在交通的这个十字架的这些道理和它的实行。那我们也看见，因为这是生命嘛，生命它是活的，生命长的话它是需要一点一点的，有圣灵坐镇在我们的身上。对，在这个我跟余文这个家庭的生活的里面呢，我们被主有一些恢复，然后恢复的过程中呢，我们也看见常常自己在他面前有很多的跌倒，但主呢借着这些跌倒，他再来向我们来说话，再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那有一件事情最近我是印象非常的深刻，我想跟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然后再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件事印象比较深刻呢，是因为是我的一个失败，对，是我的失败。因为有最近好像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姐妹好像做事情不怎么愿意听我的一些劝，就是好多事情她就按照自己所想的去做了，然后呢最后结果好像不是那么太好，然后姐妹来到我的面前就抱怨这个抱怨那个，那我看她就没有看到自己有一点需要学习，然后我也没有忍耐，所以常常她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我就开始去责备她。开始责备她呢，大意就是说你做事的时候需要听劝来听教，因为现在他不是他一个人生活，他需要考虑到这个家，然后一情急之下呢会说出很多伤人的话，这个话是非常的难听，就比如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会形容那个在一个组里面在一个 team 里面他不做贡献反而拉后腿的人叫什么某某队友，对吧，这个话太难听了，所以说我不愿意在这边讲。讲了这个话之后，你想就带入一个疆界里面，大家都很不高兴，对吧，这个事情呢好像就过去了。但是主呢他没有放过这个事情，就在有一天的早上，那是一个主日的早上，我洗漱的时候，那有一个意念他就进到我里面，那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那我当时知道这句话大概是在希伯来书里面，然后我后来就去查，看到这句话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一节的后半段，是讲到我们的主他以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那他前半段是讲的说呢，是使人成圣的和那可以得以成圣的是从一的来的，就从一个有一个源头，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那这句话进到我里面的时候，我当时是非常的震惊，一方面是非常的羞愧，你后来也是非常的感恩。我羞愧什么呢，我就想我是谁呢，我就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光照我的时候我真的发现自己是一个何等不堪的罪人，那我居然对我和我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这一个姐妹居然里面有这么一个责备，有这么一个轻视，所以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但是第二个感觉是什么呢，我就非常的感恩，因为纵然像我这样不堪，但主仍然拯救我，因为我们的主他不是说他不知道我们如何，我们未出父母父以前我们尚在未在世上度一日，他已经知道我们，但他依然爱了我，他拯救了我，他为我舍命，而且他说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然后我看到这个光景就是非常的叹息，就里面有一种很深的挫败感，因为常常在这些生活中里面出现这种事情主于光照的时候，真的我们发现自己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但主后来就帮助我，让我能够脱离去不再看去看自己，让我回到他的身上去，我们确实是不能去看自己。然后主让我这思想当中就真的就一个是切实的发现我头脑里面所领受的 这个道理跟我具体的生命的实行那个差距实在是太大。然后说蒙恩所占的这么一个地位与我的生命所能够表现出来的也实在是差距太大。所以我里面有一个深深的有一个祈求，希望主真的是能够帮助我能够脱离这么一个境况，真的是能够生命能够去再往前。因为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呢他的救恩是全备的，所以主呢借着他的话再让我在他的话里面能够得到信心，能够得到坚固，让我脱离去看自己这么一个软弱的光景，能够把自己投身在他的里面。我这边呢就是想跟弟兄姊妹有一点在主的话的上面我们一起有一点学习，得一点劝勉，得一点鼓励，让我们看见主在我们身上他所做的，他开始了善功他就要来成全，他爱世间属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然后我们看见生命是有路可走的，只要把我们把自己完全交在他的手中，交在生命的主的手中，他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就会生长，就会结果。那主呢是借着那几段话对我里面有一个鼓励，让我重新得力。那这几段话呢是在提多书的里面，因为我们礼拜五的我们新旧约查经的小组刚刚读完了使徒保罗的第四组书信，就提前后包括提多书。然后在提多书里面主让我看见他的救恩，因为我们也知道提多书跟提摩太前后书呢大家一般称为教牧书信啊，同工书信，讲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治理，教会的管制。但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我们看见提多书里面特别是说到那个行善，而且这个行善是做这个好的事情，那根本是不是靠着我们，乃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所以借着这三段的圣经，神让我看见他一个完备的救恩，看见我们生命要达到这个一个生命完全的流露，这一条道路是如何。我下面就跟大家一同来看一下这几段的圣经。这是三段圣经在提多书的里面，我先给大家来读一下。那第一段呢是提多书的第一到三节，他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和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照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是提多书的第二章的11节到14节，他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是第二小段。第三小段呢是提多书的第三章的4到8节，他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我们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就是这三段的圣经，他三段圣经之所以鼓励我呢，因为他这段三段圣经呢把神的救恩是比较概要的，但又是讲的非常的比较的完全。那我们来如果先来看第一段圣经的话，他是说前面是讲到保罗讲了他的身份， 然后后面是讲到神的救恩，特别是讲到说这个救恩是我们的父神在万古之前就预备的救恩，就应许着人以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这里面说到那无谎言的神，我们知道就是所说的那我们的众光之父，因为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里面就让我们看见神是有计划有目的的神，他不是遇见事情而去做一些调整去做改变做补救的，他是在时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在万古之间他就已经先看见，他就先有一个预备有一个计划，他有他自己完全的计划和旨意。然后说到了时间，在时间的里面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到来显明，他不仅仅是借着他所说的话，那更是借着那位道成肉身的神的独生子。就是这段话就是讲到我们的父在万古之前就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而且是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计划。那第二段是讲到什么呢？第二段在提多书十一章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他重在讲到，就从我看来，他不仅是讲到说救恩是如何的显明，他更讲到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父的爱子是如何成就了救恩。他是穿上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说是十四节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他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自己，无斑点无瑕疵的羔羊，他不知罪没有犯罪，他为我们成为罪。后面说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段就特别讲到我们主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为我们所做的是为我们舍了自己，那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救恩而且是完全的救恩，他是怎么能够让我们能得着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全呢？那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三节里面所说到的提多书的第三章四到八节，他先是讲到说这个救恩我们得救是造神的怜悯，不是造我们的行为。然后他就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是如何成就在我们身上的呢？他第五节后面就说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我们知道这个重生的喜不是指着水洗来讲的，而是指着一个属灵的一个洁净，是灵洗。因为圣灵的工作他现在我们的外面向着我们的心来做工，他让我们可以畏罪畏义畏审判来自己来责备自己，当他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并且接受我们的主，他的宝血他的功效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圣灵呢就重生了我们的灵，然后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呢是我们刚蒙恩的时候呢一次性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后面所讲的圣灵的更新呢就是在我们蒙恩的时候在地上生活那一个长久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它正是这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跟我们讲的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提多书这里强调的呢是圣灵所做的更新的工作，是圣灵所做的，他把基督完全的救恩主观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经常所说的走十字架的道路啊，背十字架的生活，那就是要靠着圣灵坐在我们的身上，就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因信主所得的这个荣耀的地位到我们的生命有一点彰显，有一点显露出这个新生命的实际，就是要靠着我们的圣灵。所以说这三节就让我们看见神一个完备的救恩，而且是父子圣灵他们一同来把这个救恩完全做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我自己一直所苦恼的这个生命的问题，这个长进 是我们需要来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一个更新变化的工作。而且像那个我们刚才说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它里面说到生意更新而变化，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它前面一节是说到我们要把自己献上，要当作活祭。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把自己献给我们的主，有一个完全顺服的心，那么圣灵才能在我们里面做这个一个工作。我真是主呢就借着这个话来看见，虽然我是如此的不堪，但是他有一个完备的计划，他已让我看见生命有一条路可走，我能够把自己完全交在圣灵的手中，圣灵就可以做一个更新变化的工作。这个心就是我们的心思，它让我们的心思能够慢慢的从我们地上所关注的事情，从地上的日常所需，让我们来去思想天上的事情，去更去效法我们的主，让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的时候，真的就像提多书里面讲到那个说那个行善，对吧？做那个好的工作，因为没有世上没有一个是好的，只有我们的主是好的。那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有是出于主，是为着主，那才是一个好的工作。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去做，那而是让靠着圣灵把那个生命的实际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自然的活出来，那就是能够让我们预备行着善的工作，做这个善事，做这个善工。所以说，虽然我的生命还是这样的不堪，但是主让我能够去信靠他的话，我也愿意把自己一点点能够交通给大家，我们一起在神的话中一起得激励然后我是下面想跟大家一起唱一点诗歌，行不行？哦，不够哈。
谢谢那个那个主的话是活的，主道出肉身来到地上，他的话今天也会要道出肉身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常常犯一个毛病，我们听到的人是往给总是给别人听的，我们讲话的人也都是给别人讲的，但主的话是讲的人也要讲给自己听的，听的人是更是听给自己的，不是听给别人的。让我们学习在这上面有学习，是主的话要落在我们自己的心里，不是落在别人的心里。我们不要替别人的那个听到，别人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有点学习。好，我们那个把剩下的时间那个交给张磊，时间已经过得很快。
感谢主。看到周俊弟兄交通到这个提多书的时候提到这个圣灵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正好也是可以借着周俊弟兄交通的，正好我觉得圣灵也是带领我们哈。一方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把我们那个旧的人要治死，另一方面也是他在我们里面做这个更新的工作，常常让我们有这个非常喜乐和平安的在这个感觉在里面。我觉得这是真实的。弟兄跟我说让我们交通的时候，我就好，我也没有多想，因为我都没有预备嘛。我就读的诗，我在读自己读到诗篇的时候，87篇，他们讲到诗篇87篇最后一节说，唱歌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就讲到全员嘛，就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这个泉源里头的活，或者是里头的活水，都是指的生命和圣灵来说的。这里说到唱歌跳舞的，是非常的喜乐的，非常的平安的。所以我们常常信主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信了主之后会有这种非常喜乐平安的时候，圣灵在里面涌动的这种感觉。但有的时候又没有了，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会有一会没有。神是应许我们的，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神主耶稣亲自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主明明说了他把这个喜乐的泉源，活水的泉源就赐在我们里面，他就永远不渴。我们常常要这样喜乐，但我们却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没有，感觉上，我说是感觉上，经历上。我们知道这个在以色列人他们讲这个泉源的时候，因为他们住的那个中东地区常常是很干旱的，常常是如果人在行走的时候很疲乏的，所以有这个活泉的时候，在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喜乐和非常滋润他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是不是也遇到这种时候，有的时候会很干渴，我们明明就知道我们就需要神的这个生命，我们有时候很累，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呢你说这个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哈，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所以我读到这个诗篇这一节的时候，我就在里面就是默想，因为我自己圣经也不像年长的弟兄读的比较深比较熟，所以我只好就是默想一下以前听到的弟兄讲的道，以前读过的圣经啊，有哪些这样有印象的提到的这些哈，我就正好就有神就给我三个地方可以就是谈到这个关于这个活泉泉源的这个圣经。第一处是在士师记的第一章讲到的故事，大家也不用那个，大概是12到15节，是讲到这个俄托涅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对不对？是加勒的弟兄基纳斯的儿子俄托涅，他夺取了基列的两座城。加勒的女儿呢，亚萨向父亲求一块田，南地和水泉，加勒就把上泉和下泉赐给他。这个我们弟兄前几个星期也刚刚跟我们分享过这段圣经。我觉得这个图画在我里面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是获得这个泉源是在这个得胜的这个信心里头的，就是说他不是说我们做成了什么什么一件事之后才有这个泉源的，而是在信，第一件事是在信心里有这个得胜的信心。不管是加勒还是俄童涅，他们去打仗之前他们就知道他们要得胜了，所以我觉得神这是首先是把这个信心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这个活泉。刚才弟兄交通的时候，明阳弟兄交通在教养小孩的时候，很多我们以前的弟兄姊妹教导我们怎么教养小孩，我们听了这些从弟兄姊妹那里领受来的教导还是从神那里来的教导，我们是不是说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做了才知道哈，这对，就是真的我们知道这是从神来的话，所以我们在信心里面就接受了嘛。像弟兄说那样的，我们虽然也不确定，但是我们在信心里接受，就照着神的话去做，这个结果就带来的是那个活泉。我们发现神的话真的是 work 的，真的是有功效的，在孩女儿子儿在孩子还就是儿女身上真是有，信心里面真的是被这个来激励哈，就那个就会有这样的这个喜乐的活泉。我常常是看我们周围有一些邻居不信主的那些朋友，他们在孩子身上，他们当然都希望孩子好，所以各种的补习班学各样的才艺那是非常非常的积极，一分钟都不想浪费，我可以这么说。就是有一个朋友到我们家里面看，因为有开乐部，他自己喜欢做数学，我跟他买本书，我也没有教他，他就自己写嘛。我们邻居看了说，哇，你们在做这个，立马回家，他就说我们也要做，赶快就开始做了，是立马了。然后第二天就跟我说我们也做了，他就是，我不是说不好，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心啊就很焦虑。我只是说一旦少了些什么就觉得好像自己还缺了，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嘛。就是这种焦虑不是我们说的是个喜乐的活泉，我们喜乐的活泉跟着不一样。相反的，我说看到一些年长的，就是说有就是在我们之前的弟兄姊妹，比如说他们也学才艺也学钢琴，但是这个钢琴他就不是说是个才艺，他是说告诉孩子们以后这件事情是要服侍神的，以后我们这些你的弹的练的钢琴是以后是可以在聚会中来服侍神让神满意的，那孩子们就会不一样，学的时候真的就不一样，他不是说焦虑，而是说这个事情我不管学的好不好就是在神的手里，那学的时候真是就是他们孩子们也喜乐，大人也喜乐。我就是跟在弟兄姊妹后面学这个哈，就起码在弹琴这件事情上，我让我们家小孩一开始就跟开乐部说你弹琴以后是为了服侍神的。他第一次弹琴的时候很 frustrated， 很难嘛，他就是很难弹不下去，不想弹，说我还弹几遍啊，什么时候结束啊，我有点不想弹琴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道理告诉他，孩子是可以听进去的。你后来发现跟他弹琴的时候他有点急躁的时候，你就问了开乐部你到底为什么弹琴啊，他说哦，我是要 serve God 的。以后他自己就安静下来了，真的帮助他就安静下来了。别的以前的时候，你想他们那些，我听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就说，小朋友弹琴，为什么弹琴啊？小孩问妈妈，我为什么弹琴啊？妈妈就说，那就为你好啊，你就要练啊。孩子当然不想练，我觉得这是在我们 就是说做这件事之前就有一个得胜的信心，我们要为什么这样做，是为着神。我最近也是还在工作中也是这样哈，工作中的时候，以前的工作环境就是比较轻松，现在的话发现周围的同事都很优秀，都是那种不仅是技术上比我好，脑子也比我聪明，而且又年轻，英语人家也是那个，或者是 ABC 或者美国人，我觉得哇，他们都好厉害，我觉得我也会，我就有点焦虑哈，有时候会有点焦虑的，但是还是回到神的面前，我发现你自己去想办法是没有用的，你自己去拼命努力也是没有用，难道我们不聚会了吗？难道我们不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时间了吗？你得发现这个，你得认识到这个事情，工作如果是神给你的，你就去做。时间上面，该聚会的时间，该祷告和读经的时间，你还是要放在神的面前。你会发现那个负担就放下去了嘛，是神给的，所以不是说自己努力或怎样，你就可以啊，我把时间抓紧了，然后我把这个能用的能力都用上了，那我就厉害了。你发现你就把这些都弄上，你也我反正我是这样，我把这些都做到，我也比不过那些年轻的同事。我是觉得，我就交给神。神愿意怎么带领就怎么带领，我这样心里很平安很喜乐，我觉得实在是感谢神。这是我就是第一个我在我里面吐话，就是说我们在事情之前是有一个得胜的信心的，这样的活权就给我们。你看加勒就是这样，就这个俄土涅就是这样，然后加勒就把这个上权下权就赐给他。弟兄也给我们分享到这个上权下权，就是不管你在高处在低处都有这个权源的。第二个图画，我在里面也是几年前，中弟兄我们在夏令会里面提到那个以撒，他挖七口井，这个七口井后来就是泉源嘛，就是泉源出来嘛。我们都知道，弟兄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讲到七口井是，讲到十字架。这七口井一开始前面几个，因为我们就稍微交通，这是在创世纪26章哈，讲到这个以前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挖的井的时候就被腓力盛填满。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属灵的前辈的经历，我们自己要经历的时候是不能够就是他挖了井我就喝的，不是我们要自己挖的哈。他说到基拉尔的牧人和以撒的牧人相争，他们一开始以撒就挖了一个井叫做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后来又挖了一口井叫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再后来就挖了一口井叫利和伯，是宽阔的意思。这个时候在别示巴神就向他显现，我就发现这个以撒的经历就是说是从和这个周围的人为敌相争，慢慢到了一个宽阔的这个境地里面。我觉得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不管是在生活和工作中，像刚刚周俊弟兄交通的，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弟兄和姊妹之间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会讲别人可能一个无心的话，我们就觉得他怎么这么说我啊，他怎么这么看我，别人可能是一个无心的，或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别人看了和我们很亲近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工作中的同伴，我们说哎呀他怎么这样，我们就把一个嫁鸡的心放在那里哈，就会有这样的纷争，可能不是在外面的，可能就是在里面的。但是神就是神可以让我们把这个事情放开，让我们走到一个宽阔之地。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如果是主，如果主他是不是也这样，像刚才弟兄交通的一样，他看我们是不是也是一个不堪的人，还是说他居然看我们这些人为宝，那我们是不是看我们周围的是地边的弟兄姊妹也是宝贝。如果你进入这样一个宽阔的里面的时候，你看哈，神这里就说到，在别示巴神就向以撒显现。这个亚比米勒看见神与以撒同在的时候，他就来找以撒。他本来是与他与为仇为敌的，他就来找以撒。他就是说，他发现神是跟你同在的。这个人以前是跟以撒为仇为敌的，现在他发现神是与他同在的。以撒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圣经里说以撒就为他们摆设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在他们的面前，以撒做的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箴言里面也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们吃，若渴了就给他们喝，把那个炭火，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我们常常使周围的时候 搞不清一个概念，就是说，就我是这样反正，我以前觉得人对我很不好，很命，就是我的仇敌。我读诗篇的时候，也发现大卫的仇敌挺多的，经常这个也是仇敌，我认定的我就以前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这些都是我的仇敌。我发现根本不是这样，我后来才发现神光照我，这些仇敌是其实是我们里面的这个自私自大或者自怜，并不是我们周围的人，不是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并不是我们家里的配偶，并不是我们工作中的同事，这些仇敌是我们自己里面的自私自大自怜和自我为中心，这些都是应该被十字架对付的。当我们经过这个的时候，你看如果你读到这个以撒的经历哈，当这个以撒打发他们走了，他们就平平安安的走了，那一天后面立马就说了哈，那一天以撒的仆人就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就得着水了，不是我们把这些人打败了我们就得到水了，而是我们在里面那个十字架在我们里面把我们自己打败了，我们就得着水了，就有这个喜乐的泉源。这是我默想中第二个图画。第三个图画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是在以西结书47章，以西结在这个意象中他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然后后面一直说到这个水，就是这个活水从门槛下流出到殿的右边，到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但这里祭坛讲的也是十字架。然后一直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看到水从右边流出，然后这个水，以西结书在这里描述了很多哈，以前我们在夏令会的时候也讲到过这些，这个水不仅可以使人浮在其中，可以使海水的水变甜，使沿海的水变甜，也可以使这些动物植物的生命滋生，还可以使渔人得鱼。这是从神的殿的门槛下流出的。我们要是讲这个的话，可以弟兄姊妹都有很多的交通和分享以前，但是我想强调就是说，这是从神的殿门下流出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聚会中，在我们的祷告中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才有这个生命的活水会流出来。不是说我们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就可以的，是要我们要回到神的这个同在当中的。在启示录也说到22章第1节说，城内的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不是从别的地方，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所流出来的。是讲到主耶稣在我们当中，讲到宝座是讲到主耶稣在我们当中作王掌权，讲到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是第一，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做的决定和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把神摆在这个第一位的时候，神在他的家做居首位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这个生命，这个活泉会涌流出来。这是一个神定的律。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把神高举的时候，我可以说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个感觉的，里面就是喜乐，就是有这个活水涌出来。不是说我们要做些什么，当神在这里被我们高举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都敬拜神，把神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那个乐泉就要涌流。我觉得实在是神是真实的，所以我是真是感谢主。我觉得神的话是真实的，他说这个喜乐活泉可来尝，我们是可以来尝这个喜乐的活泉的。不是说我们在生命中有时有，有时没有，我们回到他面前的时候，这个喜乐活泉就常常在我们里面涌流。感谢主。好，我的交通就到这里。
感谢主。那个我们一个弟兄们一个人讲到22分钟，这个时间就满了，我就不想往上补了。感谢主。